各位主持人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神的大能回顾》系列第七课。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8章31到39节。那我们现在看第一组题目：既是这样，是指什么？什么使我们进入了神若帮助我们的地位？神如何帮助我们？你如何理解神把万物和大家一同白白赐给我们？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那先看第一问：既是这样，是指什么？
对，我们今天呢是从31节开始，一直到39节。那31节就说既是这样，那还有什么说的呢？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句子啊。那就要看一看前文是什么。我们前一课呢是第八章的从第1节到17节，就是前边的一个部分。那个主要是指操练，怎么样？基督徒是一个喜乐的生活。那这个喜乐是怎么操练出来的？尤其是在从患难当中进行的操练，所以这样呢，进入了那个患难和荣耀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18节到27节，实际上在讨论那个苦难，这个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完成神的拯救的整个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最后一步是身体得赎，因为呢，我们在这个世界肉体死了之后，将来上帝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那么，上帝的拯救计划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 procedure 这个过程才完全结束。他讨论这个，那么由这个呢，又进入28节到30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28节是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呢，后边紧接着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这个就是福音和我们这些被拣选人之间的关系。这些被召的人，29节说，因他预先所知道的，所以这是预定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实际上是从福音拯救的这个过程，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些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的命定，实际上他落脚在这个地方。那么紧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那就是说，上帝已经预定的这些得拯救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所以既是这样，指的是在上帝的拯救计划里边，上帝所选定的那些被拯救的人，指的是这个啊。
那下一问就是什么使我们进入了神若帮助我们的地位？
那么他紧接着刚才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说的呢？然后他就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实际上是一种修辞，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方法。这个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假设，是吧？是一个条件句，一个假设。假如神帮助我们，那就说神有可能还不帮助我们。但是呢，再加上后边这样的一个设问，一个反问句，实际上呢，这个条件句和后边的问题，全都是一种修辞的方法。其实没有说我们神不帮助我们，实际上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表示神是帮助我们的，再加上前边的前文说我们是被选定的，我们选定了就进入了一个地位，这个就是上帝要帮助我们的这样的地位。所以这样一来呢，神若帮助我们是一种地位，那什么使我们进入了神若帮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就是神站在我们这边，那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是怎么得来的呢？第一，这是上帝，其实是他的预定，我们是他选定的这些人，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突出的焦点，最突出的焦点就是，这是上帝按照他的拯救计划所拯救的人。换句话说，福音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这样的一种地位，这个地位就是神站在我们这边，神保护我们，那么这样的一种地位是神的拯救把我们带进来的，所以这仍然是福音， 仍然是在讲福音啊。
下一问就是神如何帮助？
对，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地位，那神是怎么帮助我们的？这里用的词儿是神帮助我们。其实这个帮助是一个高度的，象征性的，它实际上是指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地位，不光是帮助，而且是祝福，而且是保护，而且是供应。所以一切就是上帝有的全都给了我们，是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样这个帮助所代表的有哪些内容呢？这里边第一个，他说谁能抵挡我们呢？就是我们在神的保护之下，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然后呢，他又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提到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这就是再一次强调这个救赎。因着这样的救赎，他把一切都白白的给我们。那么一切万有都在基督里，所以呢，把基督赐给我们，实际上是把万物和基督一同赐给我们。上帝是拥有万物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地位其实不仅是一个子民和被保护的，实际上是神的儿女的地位。因为前面讲了这个，我们这样的处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属圣灵带来的，不是一个仆人的心，而是一个儿女的心，叫阿爸父，所以是一个神的儿女的地位。那么儿女的地位，父母的财产全都是儿女的，所以上帝是拥有万有的。那么我们这些他家里的人，他的儿女也是拥有万有的。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那么，我们这个神把万物和主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实际上是指我们拥有一切。这个一切呢，并不只是物质的财富，物质的财富只能是对我们的供应这一个方面哈，因为上帝掌管万有，这里边包括力量，包括这个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一切的运气，一切的精神的、物质的，还有地位的，这个权柄的，这一切全都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上帝所掌管的一切都在我们身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那下一问就是，你如何理解神把万物和他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对，我们刚才谈了这个，哦，我们把这个一起谈了啊。刚才，哦，对不起，我刚才把这个两个混在一起了。神如何保护我们？然后，我在第一个上面就把后边的这个后边一问谈了。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谈完神保护我们啊。神保护我们，他把万物和耶稣一同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后边他帮助我们，还有我们的仇敌不可以控告我们，他可以控告我们，但是呢，他的控告没有意义，因为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然后就在下边说，他已经称义了，这个他称我们为义了，那他谁能定我们的罪呢？那所以上帝是那个法官，所以上帝已经宣告我们是义人了，所以他不会定我们的罪，所以控告也是没有用的。然后呢，耶稣现在从死里复活，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呢，就没有人能够让我们这个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这是神对我们的帮助啊。对不起，我刚才糊涂了，把说这半截，把这个主题转到下边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就把下一问已经回答完了，在前面回答完了，啊。
那最后一问就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
对， 上帝把他的所有的一切的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一无所缺，而且我们是非常 powerful 的这样非常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完全在上帝的保护之下。那这样想起来，理论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不会有任何的难处，不会有任何的仇敌，是吧？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得胜有余的状态。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这个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患难，所以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那么，这是第一组题。
好，这是我们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为什么保罗在此列举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为什么他在此引用诗篇44篇？我们怎样才能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那先看第一问：为什么保罗在此列举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
对，接下来他说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就一下子一口气列举了这么多项内容。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做？那最表层的原因呢，实际上是在语言上啊，语言上这样，它是一种修辞的表达。修辞的表达是为了表达一种心情，一种感情啊。保罗的这个激情，借着这样的一个修辞表达出来，那所以他一口气列举了很多很多项，那么这是他的第一层的用意，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个第二点是最根本的，这个他列举这些为的是说谁为了回答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后边所有的是这些吗？通通都不是，是吧？所以呢，他最主要的表达的意思就是，别管什么样的艰难、危险，这些都不能够阻隔这个基督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那么，这是他最重要的表达的内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当他不厌其烦的一种一种都列举出来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现多种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虽然拥有了上帝的万有，进入了上帝儿女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上帝专门留了一个，就是不给你过一个一帆风顺的生活，因为留在世上有操练的这样的目的在，所以呢，一切的患难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这样一来，所列举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些。也许不通通都临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呢，作为一个群体的基督徒，所有的这些患难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的列举？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些都是保罗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当他就像这个如数家珍一样，把他经历的这些东西很自然的都列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做啊。
下一问就是为什么他在此引用诗篇44篇？
他列举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患难之后，在36节直接就引用旧约的经文，他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话说的是非常凄惨，有什么比将宰的羊？这个终日被杀，比这个更悲惨的呢？那这两句话呢，是从诗篇44篇，引用来的。44篇很长，那它是一个哀歌，它是神的子民在世上所受的各种逼迫和患难。那么在这种境遇之下，呼求神，那么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上帝也真的听他们的祷告，而且他们真的有信心。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在这样的危险和患难当中，但是上帝一定听我们的呼求。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呢，他虽然只引了一节诗篇44篇的22节，但是这一节真的是能够代表整个这个哀歌里边 神的子民的处境。那他引用这样一个高度典型的一节经文，实际上呢，他表达的意思是诗篇44篇所呈现的整体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极其悲惨，但是我们的地位是至高神的子民。那么，至高神的子民的身份没有改变我们要经历苦难的这样的命运。那么反过来呢，我们虽然在极其悲惨的处境当中，但是我们仍然是至高神的子民。所以呢，换句话说，神的子民，神虽然是这么崇高的、无所不能的地位、统治的地位，但是神的子民在世上是会遇到苦难，所以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换句话说，和前边说的，我们虽然基督的爱时刻和我们密切相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这种爱，但是呢，我们仍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患难。实际上表达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
最后一问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在一切事上都得胜？
其实他的原句呢，就是他列举了这些事实，又引用了诗篇44篇之后，紧接着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他指的是这一切，就是列举的这一切。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得胜有余是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可能的患难当中，我们是已经得胜有余的。那么这样的得胜有余呢，是靠着爱我们的主。换句话说，不是这一切都不能够阻隔基督的爱吗？那么他也不能够改变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既是这样，基督承受了一切的痛苦和患难，然后他死又复活了。那么他的复活是胜过了这一切的苦难。那么换句话说，基督是永远得胜的基督。那么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进入的这个位分，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地位。所以在这个时态上，我们注意，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他用的是完成时，已经得胜有余了。可是当他说已经得胜有余的时候，基督徒所受的患难有很多还远远没有开始，比如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受的一切的患难，在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还都是将来时。可是呢，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却已经得胜了。那么这个就是这句话的奥妙。那么我们的得胜有余，是我们接受了神的拯救之后进入的一个地位。但是，虽然进入了得胜的地位，可是我们的功课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是需要经历这些，所以这就是一种操练。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实际上有实际的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基督徒虽然的地位是已经得胜的地位，但是我们面对苦难和逼迫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能够意识到这一些。当我们意识到这一些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操练，是吧？就是当苦难、危险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样意识到我是已经得胜的？可是我知道已经得胜，是不是我今天能够避免这些苦难呢？不能。那这个苦难是不是能够保全我的性命呢？我不会为这个而死吧？我面临刀剑的时候，我会不会死？其实真的有可能会死。但是呢，你死了，他杀死你的肉体是没用的。因为你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已经有永生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个上帝把你放到的那个地位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操练在一切的事上靠着主得胜有余的功课啊。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题，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如何面对生死、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儿、将来的事儿、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像保罗那样面对这些？如何使自己越来越像保罗那样？ 那先看第一问，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如何面对生死、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
这里边又是一个 list 啊，又是列举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罗列的一个不同的事物。那么这首先这也是一种修辞哈，表达同样的感情，但是呢，这个和前边的一个 list 那个是不同的。前面一个它是通过一个反问句，那么这些东西能够隔绝我们和基督的爱吗？不可以，这是这样的一个。他面对的都是一种被动的，要临到我们的这些东西，这些患难。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他说，我深信，无论是哪些事情，这个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这些事情，你一比和前边的那个列举的事项，是有所不同的，这边是一种主动的，前面是被动临到我们的那些患难，那么这边呢，生死、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怎么主动的对待他们，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既然我们的生活是存在着患难，苦难是我们生活的必须的一部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看待那些我们应该看待的东西？首先，第一对就是生死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死观。我们怎么看待生？怎么看待死？那么，这个天使掌权的、有能的。这些呢，都是那些高于我们的，有至高的权力，或者是超自然的能力的这些。那么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这是我们要临到的一切。今天的事是正在发生的，所以考验我们的信心。将来的事呢，是我们需要忧虑的，还没有发生的那些。所以这些呢，这个高处的、低处的。高处和低处是由我们来做坐标，就是人生活在社会当中，总有一个社会的地位。你的地位，你那些比你地位高的就是高处的，比你地位低的是低处的。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那个高处的和低处的都不一样。你如果没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那么你就只能用今天的这个世界来去对待比你地位高的和比你地位低的。别的受造之物呢，那就是人类之外的，是吧？是那个凶猛的动物，你是不是恐惧？还有那些幼小的、容易受伤的小动物，小鸡、小鸭、小猫、小狗，你怎么样对待它们？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其实有一个榜样，就是使徒保罗，刚才培阳发现的，就是这一段经文里边是保罗写的教导的，但是呢，好像写的是保罗自己。这个就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啊，把他自己还有他自己的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他所持有的这种态度写进来。所以这段经文里边突出的例子就是保罗自己。所以呢，无论是对生死的这个观念。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就写出来，他说生和死都是好的无比的，这是保罗的生死观哈。那么天使掌权的有能的，那么你对待这些，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的教导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看待那种空中掌权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那么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高处的、低处的，在腓立比书里边。保罗说：“我学会处丰富，我也学会处那个缺乏。”他说：“这个卑贱、高贵，各种各样的丰富和缺乏，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学到了秘诀。所以这是保罗的经验和他的操练。别的受造之物，刚才在那个 在这一章的前边这一段，他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呢，这些都是保罗所体验过的。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呢？我们应该以保罗作为我们的榜样。那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属神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观念，这是第一问啊。
下一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像保罗那样面对这些？
当我们发现了保罗在这一切问题上的他的态度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并不能够常常的像保罗那样面对这些，比如说面对生死的问题，面对高处的和低处的，那面对今天的事和将来的事，所有的这一切哈，我们也许在一次两次上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常常的这样。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把我们和保罗做一个对比，其实有两个方面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对上帝心意的领受。保罗对上帝的心意，对圣灵给他的启示非常非常的敏感，而且呢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他知道上帝的心意，那他就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这是他的第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是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危险，所以呢，他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的操练的状态，所以这样呢，操练了他的信心和他的顺服。他既明白深深的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么又有充足的操练，所以他的信心很强，他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我们和他比，我们所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无论是在理解上帝的心意上没有那么深刻和准确，那我们在生活的操练上显然比保罗差得很远，多数的人比保罗差得很远，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常常像保罗面对这些情况的具有那样的态度啊。
最后一问就是如何使自己越来越像保罗那样？
对。知道我们和保罗之间的差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个操练的方法来。所以呢，第一个方面在领受上帝的心意上，我们虽然没有上帝没有使用我们来写这个他的启示，写这个经文，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些使徒写就的上帝的启示，我们借着在神的话语上的追求，那么准确的去理解和深刻的去体验，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更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是一种操练的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像保罗一样，在他遇到各种各样的患难的时候，你要是用世界的价值观看呢，保罗是个倒霉的人，这一辈子遇到了那么多常人都遇不到的危险的情形，可是呢，正是这些情形使他得到操练。我们并不是求神也要给我们那么多的患难，但是我们求神的就是我们不浪费我们的精力。每一个患难，别管是大的患难或者小的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一种操练的这样的态度。那么这样呢，就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功课上都可以有足够的操练，使我们能够发展出越来越像保罗的那样的一种圣徒的这个生活态度。那实际上呢，是提高我们的信心，也更明白这个上帝的拯救和我们的信心、人生的状态，以及我们的盼望之间的那种密切的关系。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操练的功课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再见。